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仔。这个国王正在考虑将皇位传给一个的儿子。当然他希望个皇位能够传给一个最有智慧的儿子。于是他叫齐三个仔来到，然后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两银，我们的皇宫外面有一个货仓，你们用这些钱去买些东西回来填满那个货仓，谁能够花最少的钱而又能够填满那个货仓呢，我就将这个皇位传给他了。于是三个王子拎着那一两的银出去就各自买嘢。过咗冇几耐，三个王子都翻嚟啦。国王就问大王子：你买咗啲咩啊？大王子话呢：我用尽咗你俾我嘅钱，我买咗好多沙泥翻嚟。沙泥咧虽然好平，但系一两银买翻嚟嘅沙泥，仍然都只不过系占嗰个货仓一个好小嘅位置。跟住国王咧就问二王子啦，你又买咗啲咩翻嚟啊？咁二王子话咧，我又用尽咗咧你俾我嘅钱，买咗好多嗰啲禾秆草翻嚟啊！二王子买翻嚟嘅禾秆草，比刚才咧大儿子买翻嚟嘅沙泥咧，真系多好多喎、啊！但系虽然系咁样样，仍然都唔能够咧填满一个嘅货仓。最后咧国王咧问小王子：你又买咗啲咩啊？小王子话咧：父王，请等一等，请等一等。到咗夜晚，我先能够话俾你听，我买咗啲咩翻嚟。最后等到夜幕低垂啦，国王又再问小王子：你到底买咗啲咩翻嚟啊？咁。小王子在这个时候就带着皇宫的所有人进入漆黑一片的货仓，然后他点燃一支的烛光，即时整个货仓都充满光明。小王子就对父王说了，我用了很少的钱买了一支的蜡烛。国王很开心，因为小王子不是花尽金钱去买一些无谓的东西。国王好开心，是因为小王子明白到一个道理，要填满一个咁大的空间，一个咁大而又空洞的空间，物质是没有用的。国王于是将皇位就传给这个小王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的生命，多多少少都好像一个很大的空间一样，里面很深的，很多层的，当然亦都很幽暗，这些的内在的空间是物质没办法填满的，是物质没办法满足的，只有光明，只有光明才能够填满这个的空间。在这个将临期的日子，我们时时都会思想光明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这个的事情。今天我讲到的主题就是光明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一个的故事。我讲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至第十四节，请各位弟兄姊妹再打开这个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第十四节，新约圣经一百页。经文这样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这个光来到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第九节，那个光是真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这个世界 世界亦都系藉住佢做嘅，但系世界嘅人竟然唔认识佢。佢到自己嘅地方嚟，自己嘅人倒不接待他。但系嗰啲凡接待他的，就系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嘅儿女。呢啲人唔系从血气生嘅，唔系从情欲生嘅，唔系从人意生嘅，乃系从神生嘅。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哋也见过佢嘅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呢段经文嘅开首，其实系回应住旧约创世纪嘅嗰个开头嘅经文，讲到咧万古之先嘅一啲嘅事情。一章一节，佢话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系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喺原初，喺太古，喺万有之先，有一个道。道无论是希腊文亦或是我们的中文，道其实它的意思都有一个说话的这样的含义。在万古之先，神已经有话要讲，神呢有所启示，神的说话和启示就是他自己的本性，道就是神。这个呢就好像一个绝对诚实的人，他讲的话就是他本性的流露了。他的本性、他的心思、他的感情都会用他的说话呢、透过他的说话呢流露出来，话如其人。神是有话讲的，神对这个苍生是有所启示的。第三、第四节，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其实万物的存在都依赖这个永恒的道，万物的意义都是由这个永恒的道来到去支撑。至于万物之灵的人类，更需要这个永恒的道的指引。人是寻索意义的动物，人渴望生命是有内容的，人是希望生命是有方向的。所以经文说，生命是在祂里头，在这个永恒的道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人要寻索的生命的内容，就是这个永恒的道的里面。人渴望的光明，就是在这个永恒的道的里面，祂就是人的光明。在万古之先，一切都隐没在黑暗的里面，然后永恒的道就好像探射灯一样发出它的光明。大家呢想象一下，我们呢在一个漆黑的舞台的里面，只要那个探射灯射到去哪里，那件的物件就会显出来。现在这个探射灯射着你，然后你就出现在这个人生的舞台里面。你在这个舞台里面怎样走，其实是需要这个光的照耀的。这个光照在你的前面，你就知道踏向前是安全的。如果这个灯一熄灭，就会一切变得漆黑，你就会变回不知所措。永恒的道让你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面有方向。在神的创造里面，一切应该就是这样样，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人在永恒的道那里找到真正的生命的模样，人按照这个道的指引来到行，就可以活出真正的人性。但是问题出现了，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或者呢，中文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新译本它的翻译呢，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人的生命里头有一种黑暗，这种黑暗不喜欢光明，这种黑暗不接受光明，这种黑暗和光明对抗。纵使黑暗是不能够胜过光明的，但是黑暗总是要对抗光明。这个就是人性里面的一种黑暗，它有一种魔力，叫人呢明知光明是好的，但是都会拒绝光明。 就好似我哋好多人都好想身体健康，我哋都知道唔好食嗰啲又高脂肪又高盐嘅嗰啲嘅食物，但係只要面前有炸薯片，炸薯片终归仍然都係会自然咁样走入个口里面。我哋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好似电影魔戒里面嗰个嘅主角，我哋好想毁灭呢个魔戒，但魔戒嗰个魔力仍然无处不在，就算係喺最后嘅关头，这个主角仍然差啲被这个魔界的那种的黑暗的力量所控制。早前新闻报道，内地佛山市有一个小路仔，有一个小路女被个车撞倒。这件事原先应该只不过是一个的意外。如果那个司机知道这个意外发生，然后他停车，然后他召唤救援车，咁件事就係咁样啦。但係如果呢个司机知道咗发生意外，佢却係思前想后，佢諗好多嘢，佢可能諗到自己可能要接受嘅刑罚，又可能諗到自己要作嘅嗰啲嘅赔偿，又或者諗到呢度冇人喺度睇到自己喎，又諗到逃之夭夭可能是最划算的一种处理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他知道有个意外发生而没有处理的话，这样他的内心的黑暗就和他的人性的光明在斗争。最后这个司机走了，看上来他生命的黑暗充满了他，永恒的道仍然存在的，它照亮了显明了这个人的黑暗，照亮了人性的黑暗。这个女仔瞓在个地上边，有人经过，这个人或者看到或者看不到，但如果这个经过的人看到的话，他可能仍然都是一样思前想后，他可能想这个会不会一个骗局来的呢？他想到过去很多的人因为想帮另外一个人而被人屈惹到一身蚁，他可能想就是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途人又走过去了，如是者十几个人都是这样走过去。这件原先是人性的光辉可以流露的一件事件，只要有一个人为这个女孩子操心，打个救援的电话，光明就会照亮在这个漆黑的黑暗的一个晚上那里。光明其实总是在人心里面呼唤，但是黑暗却是拒绝光明。一个途人又一个途人，一次又一次，光明在呼唤，黑暗在拒绝。有人说，若果我是那些途人，我都会静鸡鸡走啊。在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在这个充满骗局的社会，在这个道理都讲不清的国家，走是上策来的。黑暗不单单在人的心灵的深处，亦都在社会的制度的深处，亦都在整体的价值取向的深处。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一个深不可测、深不见底的一个黑暗。很多的国家财政出现困难，解决的方法我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都节约一些，过一些很简单的生活，并且每个人贡献多一些，纳税多一些，那么那个国家的财政就会慢慢复原的了。但是大家都看到这些国家很多的人民反对这些紧缩的措施，他们不想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不愿意只吃半个的苹果而将另外的半个给其他人吃，他们又不想自己那个可以吃到的苹果来到传给下一代的人都有苹果吃， 他们想一个人吃完。这个只顾自己，没想到其他的人，也都不顾将来的后果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看不到有什么光明，剩下的只不过是人性的黑暗。面对这些无边的黑暗，神并不袖手旁观，神有话要讲，太初是有道的，神有个道要去言传，神有所行动。经文第九节他说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呢，将这节的经文呢这样翻译，那光是真光，要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这个的翻译的重点就是，这个光，这个真光是会有行动，它是会来到这个世界的。神是有道要讲的，而他所讲的道就是他的行动。神要讲的道要成为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圣诞节要纪念的，道要成为生命的光，来到这个世界照亮人性和这个黑暗的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香港人呢喜欢说呢讲耶稣，似乎呢我们的道，我们的耶稣只不过呢是用来讲的。但是神要言说他的道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讲，他要将这个道差派来到这个人间，成为人间的一个具体的生命。这里呢就不是讲耶稣，而是要活出耶稣那个的生命。这个呢不是讲一个道，它是呢活出一个的道。真正的光明要透过呢下具体的生命呢生活出来的。德兰修女呢讲过一句很简单的说话，她说呢 Love until it hurts。 你要爱直到呢你为了这个爱呢你会受伤，那个就是真爱了。他说呢，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愿意做一些很仁慈的施予的，他说这些是很好的，我们要多做。但是人不是单单需要你那些的仁慈的施予，其他的人更需要的呢是你的宽恕、你的接纳、你的拥抱、你的肯定。而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牺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是会令你受伤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是会令你难受的。而真正的爱就是需要你为爱而受一些的苦。举个例很简单，你施予金钱给一个乞衣，你不会有太多的痛苦的。但是如果要你去拥抱他，这样就需要你很大的勇气了。为一个麻风的病人祈祷，你不会损失太多的，但是要你用你的手握住他的手，你就要冲破很多的心理的障碍了。去爱一个不是太可爱的人，你可能要付出一些心力，但是要你去宽恕一个仇人，你就会觉得受苦了。Love until it hurts， 就是这种爱来到这个人间。这个就是永恒的道要呈现的那份的爱，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间要展现的爱。唯有这种爱才有救赎的作用。我们如果同样这样去爱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结连，并且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活出光明。在越黑暗的地方是越容易发现光明的，天越黑星就越明，尘世最黑暗的地方莫如集中营。有一个住过纳粹集中营的精神病学家Victor Frank， 他写了一本书，英文的翻译就是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人类去寻索意义。他透过这本书技术呢，在集中营里面呢，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来的，但是仍然可以见到光明。在集中营里面呢，每个人得到的食物的量是很少的，基本上每一个的人都在饥饿的状态里面。但是在生理的心理的这些的匮乏和压力里面，人是不是只是得受这些这样的环境制约而成为一个呢没办法自控的一种的生命呢？人在这个这样的匮乏的状况里面，会不会就完全失去了自由抉择的力量呢？Frank 他观察他看，他说呢，就算在这个这么极端的生存的条件里面，竟然还有人，竟然还有人愿意将静鸡鸡收埋的那片很少的面包，他会拎出来给另外一个人吃。他发现就算一个人在集中营里面被贬抑为一个非人，被视为纯粹是会动的一种生产的机器，被剥夺一切，但原来人仍然可以保留他内心的那个的自由，他仍然可以凭这些一点点不能够被人压抑的一点点的自由，他可以选择发挥生命的光明。看上来一个完全被剥夺人性尊严的人，他仍然可以发挥光明，而因着他这些一点点的光明，这些人的人性的尊严显得无限的伟大。 Love until it hurts， 越是艰难越是黑暗，光明就越显得越加的耀眼。最后我要讲一个的故事是这样的，是1933年，当时美国出现经济极度的危机， Harrison 纺织公司因一场的大火就化为灰烬，3000名的员工很悲观地样，很哀愁地样回到他们的家，他们在那里等，就是等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宣布公司破产。当这个消息如果传出来的话，就意味着他们要等待一个很长时间的失业，在一个很没有希望而很漫长的等待的里面，他们终于接到董事长董事会寄来的信，他们缓慢地打开那封信，说全体员工能够继续资薪一个月。哇，当全国经济萧条的时候，想都没有想过会有一封这样的信，想都没有想过这封信可以带来一个福音的喜讯，能够有这种消息传回来，所有的员工感到非常的意外。一个月过去了，他们正在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又开始忧愁了。一个月过去了，那之后怎么办呢？他们又接到公司的第二封信，董事长宣布再支付全体员工再多一个月的薪酬。3000名的员工接到这封信之后，他们不单单是惊喜，他们简直就是热泪盈眶。在这个人人失业的年代得到这样的照顾，每个人都感激万分。第二日，全体的员工自愿的回去他们的公司，自发的去清理这个灾场，洗刷那些机器，然后有人自动的去联络 所有被中断的那些货源。三个月之后，公司重新运作，并且运作得很好。有报章这样评论，他说呢，当时的员工上下一心，日夜不懈这样卖力的工作，每个人都恨不得一日可以做25个钟头。好多人曾经劝那个公司的董事长，喂，拎了你保险金走人啦。或者呢，好多人曾经批评这个董事长，哇，你不要感情用事啊，你这样是缺乏商业的精神啊。所有这些人最后都服输，那个董事长是对的。当时的情况是非常黑暗，经济又黑暗，社会又没有前景，人亦都没有希望。但就因为有一些人，就算自己会有损失，他仍然坚持要给人有光明，要给人有希望，而这些人就成为了世上的光明。而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些的光明会显得非常的耀眼。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是要展示这一种这样的光明。刚才读的经文的最后那几节，第一章第十节至第十三节这样讲，他在世界，这个就是永恒的道，这个就是我们期望的主耶稣。世界其实是藉着他所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其实这个是他的家园来的，但是很多的人拒绝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神生的。神看见人间的黑暗，他没有置之不理，他来到这个人间，他给人光明。当然这个光明亦都会显明了人性的那种的黑暗。有些人宁愿在黑暗里面他拒绝光明，有些人却是愿意回应，愿意与基督结合，愿意成为光明的一份子。纵使要成为光明之子，是要承受十字架的艰难。而所有这些愿意回应的人，约翰福音说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光明之子呢？你渴不渴望成为神的儿女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